兄姐妹、新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到第二十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第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读经到此。
谢谢陈琳姐妹。假如你们有周刊的话，今天的大纲也夹在周刊里头，你们可以参考。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两个字。每次你灵修的时候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你要特别的留意。这两个字就是所以。为什么这两个字这么重要呢？因为一般你听到所以的时候呢，就是神要你做一些事情。不过在之前他会告诉你那个理由是什么。所以这是很多语法家他们讲的一个结构，是一个属灵现实和属灵命令的一个结构。属灵现实，属灵命令的一个结构。神会跟你讲道理，神会告诉你因着这个属灵的现实，因为这个属灵的现实，所以神命令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打个比方，假如你打开出来几期，不用打开了，读给你们听啊。我们熟悉的十诫，对吗？不过当你读出来第二十章的时候，十诫的第一节呢不是十诫，十诫的第一节是那个属灵的现实。是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第一节这么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属灵的现实，对吗？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看到没有？这不是旧约而已，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发现新约都是这样写的。读哥罗西书的前面两章是讲那属灵的现实，哥罗西书的前面后面两章呢是讲属灵的命令。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注意，每当你看到所以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所以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你不知道的话要回去看，因为理由就在前面。所以假如你还记得前面两堂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讲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前面两堂，第一堂我们说到，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千千辈辈的大祭司，这是一个属灵的现实，所以我们不可以骄傲。 所以我们要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谦谦卑卑。所以这是第一堂。第二堂我们说到，因为耶稣基督是那完完全全超越一切的所有的大祭司，所以我们不可以放弃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必须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来求告神啊，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超越了一切。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样的道理，我们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服侍神？弟兄姐妹们，到了年末啊，孟旺弟兄会来找你们，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愿不愿意参与这个工作，你愿不愿意参与这个服侍，对吗？有时候你会想，哎，我讨厌孟旺，就不要参与了，全部都就给你纠结你一下，折腾你一下，那样你就可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侍奉神。那今天希伯来书作者要跟我们讲道理，他说我们侍奉神呢，因为侍奉神背后有极大的应许，神答应我们一件很宝贝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神你帮助我们，主每个礼拜每个主日我们来到朝见你的时候，主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不仅仅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求告你，不仅仅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唱诗赞美你，主我们甚至可以在这里安静我们的心来聆听主你宝贝的话语。主我们恳求你，这 在台上的只不过是一个喇叭，只不过是个器皿，只不过是一个管道，主我们恳求你使用这卑贱的东西来做成你的工作。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主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是按着什么动机，按着什么因素来朝见你，来侍奉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看过我们一下时间，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去年在以色列的时候，有时会坐大巴啊，坐大巴的时候在路旁会看到牧羊人。不过一般牧羊人他们在旷野牧羊，我就看看过去啊，一片的旷野都是棕色的，没有绿色的。所以你们想像苏格兰那种青草地啊，在应许地巴勒斯坦基本上我都没看过，有啦，就人造的了，要人种的，人天天要浇花才有青草地啊。所以我就会问，这些牧羊人带着羊群去哪里吃草？我大巴我这样看过去都没有草啊，不过这些羊群呢都是肥肥的。所以我就认知一点了，我是一个很烂的牧羊人啊，假如你把我放在巴勒斯坦，我的羊群都死光光了啊。不过这些牧羊人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知识，他们了解一件事情是我不了解的，他们知道一些事情是我不知道的。他认识当地的地形啊，他知道当地哪里有水源，他知道当地呢在那个地方哪里有青草吃，哪里有安歇的地方，所以他要带领他的羊群们去那些地方得喂养得休息啊。所以一个好牧羊人呢必须要有知识啊，没有知识就像我一样啊，可能你们也跟我差不多一样了，我们的羊都死光光，对不对？在旷野里头死光光。不过一个好的牧羊人不能只有知识，一个好的牧羊人要有爱心你可以想象我是个牧羊人不过我不爱惜我的羊群跑被狼吃了狼来了吃了就算了吧我不管这不是一个好的牧羊人。一个好的牧羊人他会珍惜，他会照顾，他会医治他的羊群，直到他的羊群得保护，对吗？所以我要说的是，当你读希伯来书这本书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在写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是一个很好的牧羊人。当然他的羊群不是动物，他的羊群是我们，是人当时他的羊群在想一件事情，当时他的羊群在想要离开教会离开教会。有些人想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里头，回到犹太教里头，有些人想回到罗马回到希腊的文化，希腊的宗教当中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跟他们讲两件事情。首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让他们知道一个属灵的现实，他说因着这属灵的现实你们不可以离开神。第二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因着这属灵现实呢，我们有事情要做神给我们属灵的命令。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事情，要来思想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似乎听见希伯来书作者这么讲，他说：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所拜的神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他的公义永不改变，因为我们的神他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的神的旨意他的启示永不改变，所以我们不要上当，我们要侍奉他，我们要殷殷勤勤的来侍奉他。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在鼓励在劝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做的事情，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这堂道，我们来思想假如我在侍奉当中我有点气馁假如我在侍奉当中我想不想干了希望神借着这堂道使我们再次眺望起来。2019年就不在可能多20多天就过了，就到2019年了，在新的一年里头我要按着什么侍奉的心态来服侍我的主，这很重要。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侍奉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很特别的神他的公义呢是永不改变的神。我怎么知道呢？当你读第六章第九节和十节的时候许可我来读第六章第九节怎么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且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这些不好的人很差劲的人，而且近乎得救因为我们的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你看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健忘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不公义的神，一个不公义的神会忘记你为他做的事情我们都打过工你们都可能有经历过不公义的老板你为他卖命拼死拼活到一天他竟然忘记了你为他所付出的竟然没有给你加薪，竟然没有给你升职等等，对吗？不过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什么叫做公义呢？公义你可以用另外两个字来取代，叫做正直。我们的神是正直的，正直的神是不能做错的事情，正直的神必定要做对的事情。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我们的事情对的事情是什么呢？对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神公义的神一定要纪念他的子民为他做的事情。在教会泡一杯水，可能十年后你都忘记在教会泡了多少杯水做茶点了不过神呢他记得一清二楚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来告诉我们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独特的地方是他不会忘记东西，他会记得，他会记得你为他服侍的每一样事情，每一个周刊每一个招待所数算的每一块钱每一个银角神都记得这是神答应我们的事情不过我们要很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神不像人一样，人很容易健忘人会忘记很多东西，对吗不过我们的神不会，他以前不会，他现在会记得，他以后会记得，因为我们的神不能违背自己的公义，我们的神很清楚知道他一定要纪念他的子民为他做的事情，他必须纪念。不过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在圣经里头呢，神有说有些事情他不会纪念，你们知道什么吗？有些事情，那些事情就是我们的罪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过后呢，神每当看你之前呢，神会先看耶稣。神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为你而来，为你而活，为你而死，神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代罪羔羊，神知道耶稣基督是那永不改变的大祭司。神看到他的时候，他在看我们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说你们的罪恶，你们的过犯我不纪念了，你们的罪恶，你们的过犯我再也不纪念了。不过弟兄姐妹们每年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是我立志要做的事情。每年我要讲的功课就是饶恕的功课，因为在家中我们要饶恕，在教会里面我们要饶恕，在工作的场所我们需要饶恕。所以到底什么叫饶恕呢？你跟神学对神而言，饶恕是一个决定。当他选择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饶恕了我们，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他说因着耶稣呢，我再也不看你的罪恶了，你可以来到我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我的面前。神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不过什么叫做不纪念？弟兄姐妹们，不纪念有三方面。什么叫饶恕呢？饶恕就是那三方面。所以当你说啊，我饶恕了我的先生，我饶恕我的妻子，我饶恕我的孩子，我饶恕了我的同事，这代表三件事情。第一呢，你在告诉自己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不要再提起这件事情。他今天得罪我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我今天不提起了，我以后也不会提起了。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你做了另外一个决定。饶恕的意思就是你告诉他说，我也不会再向你提起这件事情了。第三，你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你告诉自己，这些人呢，我都不会跟他们讲他所做的事情，因为我已经饶恕他了。不过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吗？我们不是啊，我们都是一种的专家，叫做翻旧账专家啊，翻旧账专家。你不相信你过去这可能一周一个月里头，两个月里一季里头，你跟你先生吵架，你跟你太太吵架的时候，你记得吗？你怎么吵？哎呀，十年前你怎么样怎么样，五年前你怎么样，三年前怎么样，甚至什么呢，三十天前你怎么样呢？你把账呢，你的账打开，一条一条的跟他算不过假如你这样做的话，你就真不明白饶恕。三十天前你告诉他你已经饶恕了他那个罪，不过三十天后呢，你把那个罪再次打开起来重新纪念。不过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当神说他饶恕我们的时候，神呢做了这个决定，他告诉我们说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这就是饶恕。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先生啊，东离西有多远，你得罪我的事情就离我有多远。你要告诉你的太太啊，东离西有多远，你得罪你使我生气的事情，没有帮我洗碗碟那件事情就有离我有多远，我再也不向我自己提起了，我也再也不会向你提起了，我也不会来到教会里头跟大家投诉我的老公没有帮我洗碗碟因为我已经饶恕了他。不过弟兄姐妹们，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神选择，他选择纪念我们为他做的工作，他选择我们在他面前的服侍。不过我们的神也选择他不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先看耶稣才看我们的。就因为这很重要。好不过当你读希伯来书这段话的时候，他好像手里呢有一把匕首他插入你的心只差一寸他知道说不够，要劝这些人不要离开基督教很难的，所以要继续把这匕首再往你的心再插多一寸所以他要带出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神的公义不仅仅永不改变，我们的神不仅仅不能做错的事情，只能做对的事情，我们的神不仅仅不会忘记我们为他做的事情，我们的神甚至应许我们，答应我们，而且他的应许他的答应呢是永不改变的。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六章十三节是这么说的，你看他用什么例子，他用一个旧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亚伯拉罕他说在六章第十三节这么说，他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他答应亚伯拉罕什么呢？他说亚伯拉罕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神答应，神答应一个老人家一些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们读那段话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刚才我们起因经文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这个老人家年龄很老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在当中有没有子孙你们的家中只有一个独生子，那个是你们家的宝贝，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那个是他的宝贝。不过神竟然什么呢？神竟然命令他上山把宝贝献给他。其实神的用意不是要真要宝贝神的用意是要试验他，试验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四千年后我们这一般人需要亚伯拉罕来成为我们的榜样。亚伯拉罕服侍神呢，他是甘心乐意的服侍神，他是全心全意的摆上给神， 所以以至于神答应亚伯拉罕，他永远他的答应呢，他的应许呢是永不改变的。他告诉亚伯拉罕，论子孙论福呢，你是得最多的。所以有些人在我们当中可能会问说，哎呀，我们又不是亚伯拉罕，神也没亲自告诉我答应我吗？有吗？我们神有答应这样的亲自答应我吗？是有的。你听耶稣我们的主他怎么答应你，他怎么答应你，让我来读一段话。我们的主自己说他称他自己为王，他说，王对他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为什么？耶稣讲，因为我渴了你们给我吃，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耶稣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什么时候看你赤身露体给你穿，什么时候见你病了在监里来看你。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们，许可我重复这一句话耶稣自己说，这些事情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弟兄姐妹们，这是耶稣答应我们的事情。主答应你你为一位弟兄泡一杯水你请一位弟兄来你家吃一顿饭你在儿童当中呢，你服侍他们这一切神答应你，耶稣基督答应你，他要纪念。所以弟兄姐妹，越长久的东西呢越宝贝，你要知道。打个比方，我有一个999年的地契的房子，对比一个99年地契的房子给你，送给你，你会要哪一个你们做个智慧人呢，你说999有永久的吗？ freehold 更好为什么呢？因为越长久的东西呢越宝贝。不过神在这里告诉你什么呢？他答应你一件事情，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他告诉你说，当一天你去见他的面的时候呢，他要赐福于你，他要赏赐你。为什么？因为你服侍他。你怎么服侍他呢？你服侍在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不过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稍微解释一下，每次我们看到最小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好了，像明年2019年我就告诉孟旺弟兄，我们全部大家一窝蜂全部去参加儿童主日学的服事，因为那里最小的嘛。其实不是的，可能那个最小的是你身边那个你软弱的妻子，你有服事他吗？那你那不可爱的丈夫，你有服事他吗？那讨人厌的孩子你愿意服事他吗？那不讲理的老板你愿意服侍他吗？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为他的缘故来做这些事情我们的主答应你，一天你去见王的面的时候呢，王会告诉你，你要承受我在创世以先为你预备的国。这是我们的王答应你的事情。这个国呢，不是999年的地契，这个国呢是永久，所以这很宝贝。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匕首一寸一寸的下去的时候，我们来到第三回了那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说，我们的神不仅仅他的公义永不改变，我们的神不仅仅会纪念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神不仅仅应许我们，我们的神竟然做了一件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们的神竟然起誓。刚我们读的那13节这么说，当初神应许亚伯罕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来启示。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想想，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他需要向一个微不足道的亚伯拉罕来启示吗？需要吗？不需要呢。不过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要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这个把握呢是蛮有确据的，因为我神 我指着我自己向你起誓。我们在美国住三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回来之前，就问孩子们说，哎呀，你们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一件事情在美国这三年没有做到，没有办完，没有做，没办完没做，你会成为你今生最大的后悔。哎呀，孩子们对吗？五岁到十来岁，你猜他们的答案是什么？统一的答案，你们可能都猜得到。答案就是我们要去啊迪士尼乐园看白雪公主，看灰姑娘。OK， 好，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去迪士尼乐园看这些人物啊，坐过山车等等。所以你猜我们做什么？父母亲就答应了。不过我孩子有没有要求？爸爸，你答应不算数，现在我要你指着你自己，最好指着拿着圣经，把手放在圣经里，对着天启示，对着神启示说，我李汉阳答应神，必定带我的孩子们去迪士尼乐园。我孩子没有啊，为什么我孩子没有？因为他们天真啊，对不对？他们很单纯。不过我们不是啊，弟兄姐妹们。神知道说他讲哦，我们会有很多怀疑，所以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告诉你说，当你看到神的时候，神不仅仅答应你而已，神借着亚伯拉罕他说，我指着我自己的名起誓，我指着我自己起誓，你所为我做的事情呢，没有一件事情你会忘记。你知道我一个老师，他最近得了初期的失智症呢，就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在美国视频跟他聊天，所以很多事情他忘记了。我说我去你家，你记得吗？当时你怎么样招待我，他忘了。他甚至什么呢？他甚至连他自己最喜欢的神学家那个传道人是布真牧师的名字都忘记了。他问我，汉阳，你懂那个英国的很出名的传道人叫什么名字吗？因为他的失智症慢慢的恶劣。不过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的老师虽然得了失智症了，不过我的神没有得了失智症。我的老师可能甚至忘了自己为神所做的事情，我的老师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也忘了这个牧师为他们做的事情，不过我们的神没有忘，一件都没有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的公义永不改变，因此我们的神应许我们，他的应许永不改变。因为我们的神甚至什么呢？指着自己起誓，和我们担保，我们所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呢，永不改变，他不会忘记。所以因为这样呢，弟兄姐妹们，你才明白啊，希伯来书作者讲了道理过后，讲了这个属灵的现实过后，他才来告诉他们说，那么我们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做。既然我们的神是那个永不改变的神，既然我们的神是一个这么好的神，我们要好好的来做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就在你们大纲里头的第一件，我们来看吧。第一件事情就在第六章十一节到第六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么说。我们反过来啊，说我们要时刻的来投靠神。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六章十八到二十节这么说，借着这两样事情，不更改的事情，哪两样？第一，神的应许不更改，神的启示不更改，神绝不能说谎，神的公义不更改，永不改变，好叫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的，能持定摆在我面前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用一个比喻啊，我们读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那个比喻，不过这个比喻是一个大风大浪的比喻。请问你在陆地上你需要锚吗？你天天拖一个锚走，人家以为你好像有点需要吃点药去某家医院看看医生，对吗？只有在海上你才需要锚，不过你知道只有在大风大浪的海上你需要锚啊，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你的事情。他在描述，他在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人生如同沧海横流， 汹涌澎湃，这就是人生。你以为人生风平浪静，你错了。一天疾病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人生不是风平浪静。一天你的朋友都走光光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不是风平浪静。一天你的财富、你的财产都没了，贬值了，你就知道这人生不是风平浪静。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讲的事情。还告诉我们说，在这狂风恶浪的人生里头呢，你没有锚的话呢，你惨，你麻烦大了。就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离开基督教？我们为什么要紧紧握着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稳固又牢靠的锚。哪怕人会改变，情况会改变，不过我们的耶稣基督会使我们稳妥。我不太明白这个稳妥的概念，一直到有一回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20多年前，我喜欢参加一个竞赛，叫三竞赛。华人喜欢讲铁人三竞赛，不过不是铁人，你看我这样子像竹竿人三竞赛。什么叫三竞赛呢？ Triathlon 呢，英文叫 Triathlon。 所以三竞赛就是你必须要游泳，过后骑脚车，再跑步啊。游泳要游 1.5 公里、在大海里头游 1.5 公里，过后呢就40公里的骑脚车40公里，最后呢就跑10公里了。所以叫三竞赛。所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三竞赛的时候，我告诉你很狼狈的，超级狼狈。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狼狈的故事。我还记得当天呢，在东海岸，哇，我到了东海岸我就麻烦大了。那对面就是乌云，当天的浪特别大。我练习的时候都是风平浪静的。所以我真的有去东海岸游嘞，我朋友划着那个救生艇呢，我就在他旁边游，我还觉得我挺棒。不过那天惨了，哇，大浪，因为风开始刮起来，不过没有闪电，他们说继续跑，继续进行这个竞赛。这样我也吓了一跳了，在我身边有50来人呢，都是壮汉，那些是铁人和竹竿人呢，说哇，是吧？所以我就说好，不然你们先去吧，你们先去。不过你在人群当中嘛，有些人在你后面，所以他们就会推着你。过后呢，就喇叭一响，哇，我就吓了一跳，就50、60人一起冲下水里头。冲下水里头的我就拼命的游谁知道有人打我一巴掌有人拉我的脚。更恐怖的是什么呢？游到可能在5分钟、10分钟的时候，有一个人游在我上面，30秒，哇，我很痛苦，我要起来。他不过他在我上面游，我知道他是个壮汉的，我拼命的我要拉他也拉不了，他比我我就得等他游完了过后我才起来。过后呢我就喊了，救命啊，救命啊，救生艇来了他有人划救生艇来我看到救生艇，我整个人趴在救生艇上面。那个时候我明白什么叫稳固，什么叫牢靠。但是我还记得救生艇的人说 You still want to swim? 你还要游吗？ No 送我回去吧，送我回岸吧，因为我再也不想在这个 大风大浪的状况里头。不过弟兄姐妹们，生活真的是这样的，可能你现在会觉得风平浪静，不过一天大风大浪来的时候，你生命是否有锚？你生命没有锚的话，我告诉你，你那时候会沮丧，因为你以为你的成绩单是你的锚，成绩单没了；你以为你的财产是你的锚，财产没了；你以为你的样貌是你的锚，你以为你的人脉是你的锚，这些东西都会过的。都会过去的。不过什么呢？除了一个永不改变的锚，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要很紧要常常提醒自己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人生里头呢不可以忘记，也不可以放开这个锚。这个锚要陪伴你走这人生的道路。哪怕一天生活再苦再艰难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锚仍然与你同在。因为耶稣基督他可以明白，他可以明白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二个功课就是在6章第11、12节这么说，在6章第11节，让我来读。他说，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说作者在鼓励他的听众说，假如你真明白你的神是永不改变，他的公义永不改变，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他的启示永不改变，那么你有义务要服侍他。假如你真认识耶稣基督把你从黑暗当中救出来，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你人生的最爱，那么你们有义务殷殷勤勤的来侍奉他。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你的事情。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样的来看待我们的侍奉吗？有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看待我们的侍奉。有时候我们看待我们的侍奉是什么呢？孟旺弟兄又来找我了，我躲哈躲了几回了，他还来找我啊，躲不开，哎呀，就卖他一个人情吧，明年就做吧，做多一年，后年再尝试躲开他。不过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圣经讲的心态。圣经说你这样的侍奉哦，神不会纪念啊。对神而言呢，这是他不纪念的事情。神要你明白，假如你真知道你的神，你是欢喜快乐的来侍奉他。在教会以内的侍奉就是这样，在教会以内的侍奉，我们是欢欢喜喜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不是在叫你在这里鼓励你们说，从头到尾都要做啊。听完这堂道过后，陆青弟兄去找孟旺弟兄啊，所有的格子我都要打勾，什么都要做，每个礼拜忙得要死要活。不是的，我要说的是，当神给你恩赐的时候呢，你要用那些恩赐在他的家里头。你不用那些恩赐的话，这样你就得罪神了。假如你有服侍人的恩赐，你要在教会里头服侍人；假如你有教导的恩赐，你要在教会里头教导；假如你有接待人的恩赐，你要在教会里头接待人。我们要殷殷勤勤的来做这些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不会忘记我们所为他做的事情，哪怕是一杯水、一张周刊一个孩子，我们神都不会忘记。因为我们的神答应我们，他永不改变。因为我们的神甚至指着自己启示，你做的这些事情呢，我不会忘记。不过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谈侍奉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把侍奉的范围呢狭窄化了，我们把侍奉只限于教会，对吗？这是教会用的名词，侍奉。不过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是的。圣经的侍奉是更广，它包括教会以外，包括教会以外。当你今晚回到家中的时候，你又成为你的家里的秦始皇、慈禧太后、小王爷、小郡主的时候，那个你就不是在侍奉神了。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说神很看重你在家里面的服侍。我鼓励在这里的弟兄们，当我们做弟兄，我们有两个角色。假如你在家中有孩子的话，你一是你是丈夫，二是你是孩子的老师，就这两个本分你要做好。这是在你家中的侍奉。当你看你的丈夫的时候，你是既然是丈夫，你要决定以一个无私的爱来爱你的妻子，如同耶稣基督爱教会一样。当你是个父亲，你看待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要在主里管教他。这不是你老婆的老婆的工作，这是主给你的工作。你不相信我，你回家看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这是神吩咐做父亲的工作。当你是个母亲的时候，你是个太太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有侍奉给你你的侍奉是在家里呢，神要你做一个安静温柔顺服的妻子，来支持你的先生。神要你在家里呢，成为你孩子们的一个好榜样，让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姐妹们在家里的侍奉。孩子们呢，我们在家里也有侍奉。神告诉你，你在家里你要学习尊重你的父母亲，这是你在家里面 的工作的侍奉。明天我们回到办公室了，工作场所我们还有侍奉。明天我们回到办公室场所，老板还没来老板十点半才来，所以九点到十点半我就和我的同事们去楼下餐厅喝咖啡聊天十点一刻快点上去老板要来了，我们装模作样。不是的因为圣经告诉你，我们做仆人的不是做给主人看，我们是做给我们的主看，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侍奉。就弟兄姐妹们，这很重要。因为神在告诉你一个观念，还告诉你说，你在教会以内所做的事情，为他做的事情，你在教会以外为神做的事情， 神答应你，神说我要记得，我要记得你在公司的每分每秒为我做一个好员工，那个侍奉我要记得，因为我的神的公义永不改变，我们的神应许不改变，我们的神他的启示不改变。我回到那个老师，我最近和他聊天视频，他就和我分享他家里出现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的师母在大概六周前的一个晚上，他就呕吐的相当严重，两三回过后呢，我的老师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所以傍晚的时候他呕吐嘛，就立马叫救伤车送他去医院。到了医院他们就急诊，谁知道在急诊的过程当中心脏病爆发两回，在六个小时以内，弟兄姐妹们，六点到十二点师母就去世了。原本六点之前是个风平浪静的生活，在短短的六个小时以内，我的老师的生活沧海横流，汹涌澎湃。不过你知道吗，那个周五那一周的周五和我老师视频，一个这样的老人家失去了自己心爱的爱人，他怎么鼓励这个年轻人？他告诉我，他说，汉阳，无论人生如何，我们要侍奉主，我们不要放弃，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是那又牢靠又稳固的锚。我的老师明白一个观念，他知道这人生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神的公义永不改变，我们的神不会忘记我们为他做的事情，我们的神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的神的启示永不改变，所以因此我这辈子呢，我要投靠这个神，因此我这辈子我要服侍这个神。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神，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以外的声音很多，很多时候主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自己的问题，主我们信心摇动，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羡慕教会以外的人，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想他们的生活有何等的好，离我们风平浪静。不，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只看表面，让我们学习用你的角度来看人生。人生是一个大风大浪的人生，在这样的一个汹涌澎湃的人生里头，主，我们得问自己，我人生的锚是什么？主，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紧紧握着这人生的锚，耶稣基督，这位永不改变的大祭司，他因着他，我们可以来到真神的宝座前。主，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服侍你。这生我们殷殷勤勤的来服侍这位配得我们服侍的大祭司。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